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二集，赵其昌当前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，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，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，找来《明实录》《大明会典》《明史》《国阙》《日下旧文考》等经典仔细揣摩，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，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、王侯、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、布局规格、祭祀礼仪、埋葬制度、随葬器物，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，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。遗憾的是，这最为关键的一环，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。要想弄清皇陵真相，就必须做实际的探访和勘察，舍此别无选择。积雪消融，枯草微露，走进巨大的皇家陵园，立感悲怆凄凉。辉煌的明楼、大殿、宝城，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，而变得满身疮痍，残垣断壁，荒草凄迷。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，目睹现状不禁感慨万千。昔日皇陵行圣地，累累荒冢半斜阳。工作队的几位同志来到长陵管理处，开始了调查和访问。他们白天一座座陵墓仔细查看，晚上走访当地老乡。13座皇陵，想要找到一点线索，真如大海捞针。经过几天的探访，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县陵。县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，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。陵园规模较小，距长陵地域最近，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。从发掘工作考虑，如果视觉以县陵最为合适，不仅埋葬制度，地下建筑结构必然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，视觉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，工作时速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。于是对县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，查阅史书，收集资料，实地勘察，寻找线索。明成祖朱棣亲率军队第五次出征漠北，在大军班师途中患病，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，一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。朱高炽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，改元洪熙。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，就一命呜呼了。此后谥庙号为仁宗，葬于县陵。把朱高炽称为仁宗，这仁字用的倒也确切。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，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为数不多。洪武28年，他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，定为燕王朱棣的接班人。那时诸王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，有些晚辈却仍留京中。朱元璋把这些孙子留在身边，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做藩王的领袖。朱高炽文笔华美，诸王世子中无人与他相比。朱元璋时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，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，特别是各地上报灾情的奏书，他总是立即让爷爷过目。朱元璋曾不解地问他，怎么你选的竟是些上报灾情的奏文？孙儿觉得民与是为天，现下有的地方闹灾，民不聊生，乃是最急迫的事情，才让皇爷爷 优先处理。哦，朱元璋点点头，又问：尧在位时闹了几年水灾，汤时七年大旱，这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呢？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。朱元璋听后大喜，你这个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，却关心民间疾苦，好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，懂得民间疾苦，建国之后实行了一些较开明的政策，经济得到复苏，因这国库也颇为殷实。但朱棣好大喜功，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征战，加之建都北京、疏浚运河等浩大工程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。朱高炽登基当天，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远洋船队，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，对将为皇宫进行采购、烧铸、供应等一切花钱的勾当一律停止。可惜这位雄心勃勃、一心强国富民的皇帝在位短短十个月就因病去世了。县令和其他各领都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，就是在凌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，把陵墓切割成两块。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在，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。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，仔细辨别，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。明朝陵墓制度一般是宝城内应当用厚实的黄土填满，并筑起高大的宝顶，但县陵的宝顶却淹没不住宝城内墙，显得极简单和寒酸。赵其昌回想起史料上记载的仁宗朱高炽的遗诏，山陵制度勿从简约，丧制用日一月，皆以27日侍服，各处总兵镇守备御重臣，悉免复缺行礼。儿子朱瞻基遵从父命，县陵的营建不上奢华，三个月后就把仁宗埋葬了。看来这段记载确为事实。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，工作队开始分头探访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得知附近村里存有祖宗留下的陵谱，据说上面记载有陵墓的建筑和入葬经过。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年的守陵攻坚发展而来，有秘迹存留也许可能。当赵其昌查访三天，终于从当地一富农家中借来陵谱时，却不禁哑然失笑。原来所谓陵谱所记全是一说传闻，毫无史料价值。30年后，我们采访中有幸读到了陵谱中关于县陵的记载。仁宗朱高炽为太子时，每日在宫中游荡。其实宫中规矩，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，太子方可进入，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。一夜朱高炽游宫，见一楼内窗棂上挂着红灯，便喝退侍从，径直入楼。待其宽衣上床后，却见床上竟是姨娘。此事在皇宫里哗然传开，或曰太子对比其年长几岁之姨娘早有此意。当夜是其事先将姨娘房门绿灯摘下，于窗棂之上换上红灯，或曰姨娘早对太子有情，是其亲摘绿灯换上红灯。仁宗皇帝驾崩，其子朱瞻基命人将父皇陵墓建于小土山后，使石碑殿堂及明楼宝顶互不能见，意在以小山将父皇仁宗与其姨娘之丑行遮掩，故此小山谓之遮羞山。老乡们自然不会知道，据文献记载，这座陵墓的建造形制实则与风水有关。皇帝园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龙脉，这起伏的山丘就是龙脉的象征。县陵建造时， 因这小山形如几岸，是作为龙脉而完好保存下来的，史书上称为玉案山。殊不知风水反给这位仁宗皇帝蒙上一层不白之冤。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